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包丽，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在2021年商业投资移民政策的最新变动。上午好，包丽。
哎，上午好。
嗯，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好，那听众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向包您请教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哈。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做一个简短的声明哈。刚刚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收到朋友的短信，同时也收到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哈。他们都反映呢，我们现在的这个 SBS Radio App 目前的播放出现了一点问题。那么据就是一位网友提供的这个网页截图呢，目前 SBS Radio App 我们这个普通话节目的网页那个播放按钮现在没有办法显示哈，所以说现在是无法收听，可能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哈。那所以说我们也会尽量的跟技术部门来反映哈，但可能是在节假日期间可能人手不够，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可能不会那么快。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也可以在其他的数字平台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包括在如果你使用的是数码收音机的话啊，可以调到 SBS Radio One 频道。如果您是用数字电视机来收听的话，可以转到38频道，以及呢登录我们的网页 sbs.com.au/mandarin 都可以收听正在直播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好，包丽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来聊一下移民政策的变动哈。这个新年开年的移民政策好消息，首先是送给商业投资类移民哈。我们说到这个就是移民政策简化，其实里面有很多信息，可能是申请的门槛低了哈，也可能是申请的过程省时省力了。首先来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商业投资类移民的，它这个澳式移民局决定简化这个商业移民签证188，具体有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就是说具体的变化就是都蛮大的，但是就是说从好的那方面来看，就是因为也是总计了，比方疫情啦，然后总体就是经济环境的发展呢，各方面，那就是也是因为就是这一个其实这个类别的签证，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是创新科，就是商业创新跟投资的这一个签证的类别里面呢，就是覆盖了就是188、132这一些类型的签证呢，其实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修改了。所以因应各方面的原因，综合了，就其实移民局是发布了一个就是公开的一个咨询呢，然后完整了整体的一个查询咨询以后，总合了一些基本的一些改变。虽然说就是说有一些门槛是就是说提高了。但是好处是说整体也是整个系统都简化了，然后就是说会从整个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它会从现在9个类别把它就是说修改，然后简化成了那个就是只有4个类别。不好，先说一些就是说比较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大家都知道188、132，那就是整体的主要的分别就是188是一个邻居4年邻居再转成是永居的签证类别，然后呢132就是我们说的一步到位然后的一个永居的一个签证类别。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现在说移民局现在将会实施的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从2021年7月1号开始呢，就是会把这个132的签证的里面包含的2个子类别都会给删除。然后呢188类别里面有一个我们叫超级投资，就是 premium investor 的这一个子类别也会给删除。然后呢所以就是说整体这样子下来呢，就会剩下主要是4个大类别，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的 188A， 就是那个 business innovation， 就是我们说的创新，就是商业创新的签证。然后 entrepreneur 就是给一个就是 我们说 startup 类似 startup 一个类型的就是一些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企业，然后呢 investor 就是传统的一个投资，还有 significant investor 就是巨额投资，那就只会剩下这四个类别了。所以就是说这个简化其实就会很清晰的说啊，如果我是想从事 商业投资来澳大利亚，从7月1号开始就是这四个类别，但是他们都会是一个就是说邻居先邻居后永居的这一个概念的签证。然后呢，但是好处是什么呢？现在这一个签证是4年的签证嘛，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在建议的内容里面是有提到，就是这个签证呢，就是它会改成是一个5年的签证，然后呢，其中 business innovation 跟我们说的那个significant investor 这两个类别是可以再续签的。所以这一些就是说，不，某一个程度上来说，就是说从现在的这一个模式变成是一个更长的一个时间段，给申请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投资商业活动去符合下一步申请永居的要求。这个是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来的，因为就是说有很多人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因为不适应环境啊，投资跟做成 一个方面，所以会导致到有问题，然后这一个也是对他们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就是除了这一些以外呢，其实就是说针对因为 188A， 我们常常说是188A，就是 business innovation， 就是那个商业创新的这一个类型的签证呢，其实一般来说针对就是中国啊或者是香港澳门的投资者会 做这一个类型的签证是比较多。那这个签证的改动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比较多一些。然后呢，除了我刚才说的一些就是说时间上的一个更改以外，然后呢，它会是说这个签证呢会从现在的一个就是说基本入门的那个我们说你必须要达到一些 投资的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营业额的要求啊，你个人资产的一个要求啊，各方面去符合一个基准的要求，然后递交你的那个州政府担保，还有就是签证申请。然后现在就是这一科的那个就是说 188A 的那个门槛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过去4个财政年度你其中有2个财政年度需要有50万澳币的一个营业额的一个要求，但这一个50万营业额的要求呢将会上调到75万。然后呢，另外个人净资产的这一部分来说呢，现在是一个80万的澳币的一个要求，然后这个呢会上调到125万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申请人来说， 就是已经没有改变过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签证要求了。所以呢，其实你们举在这一方面来说，差不多是一个8年才来一个修改呢，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是50万变成75万，就是差不多一个%的一个上调了。但是其实实际上那个数字也没有真的去到很恐怖，而且实际做生意来说，75万澳币呢不属于一个苛刻，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一个很可以接受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个人净资产的那一边也是一点，就是125万澳币也其实算成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入门的要求。所以这个就对，因为大多数人很多都会是走188A的这一块，所以我是重点是会说一下这一个更改，大家都会留意一下。但是其实也没有去到就是很恐怖不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我们都会说一个 188E就是entrepreneur，这个是针对一些创新科技啊，或者是一些新发展企业的一些签证。然后好消息是说，之前就是现成的条例里面是会要求你是会拿到指定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投资的部门啊，或者是一些投资管理的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VCLP 那边他们需要拿到一个20万澳币的一个组织。那现在这一个呢，如果是从7月1号开始了以后呢，这一个就会拿掉。那变成这一个签证类别呢，就相对来说入门就更加的容易了。所以对于一些有创新科技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点子的一些年，尤其是一些年轻比较年轻的一些新进入行业的一些投资者，或者是一些就是想做一些创新 企业的一些小企业家，这一个其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来的。
嗯，这个变动的细节还是蛮多的哈。
对，其实蛮多，但是其实朝好的那方面去看，其实还是蛮不错，很正面的一些更改。
嗯嗯，刚刚介绍了非常细节的内容哈，稍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看到呢，就主要的话是签证类别少了，从九类降到了四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分门别类的，有一些可能门槛高了哈，有的一些要求低了，但是好在呢是让申请人的这个经营企业的这个时间更宽泛了哈，那么可以。在一个更加宽泛的时间里边呢，来达到这个签证的要求也是好事儿。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包您请教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现场直播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澳洲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包尼，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21年商业投资移民政策的最新变动。好，刚刚由于一些技术原因呢，所以说是连续播放了两部分的广告哈，那我们现在之后已经没有广告时间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 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进场呢，向包尼请教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包尼，在广告之前我们为大家啊大概回顾了这些这个商业投资移民的一些变化哈，那归结来说的话，有一些可能是具体的一些申请条件的提高或降低，以及签证类别的简化哈。说到目前的签证类别是只有四个类别，是商业创新类、企业家类别、投资者还有重大投资者。其实我觉得这个类别简化就很直观很简单，从以前的九个类别现在缩减到四个类别。其实仅仅这四个类别的话，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来看，什么是企业家、投资者和重大投资者，这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好，那我们来分门别类的来看一下这几类签证类别的一些变动政策哈。首先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商业投资商业创新级别 Business Innovation 哈这一类别啊，顺便也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新的变动之后，目前的这个整体的申请条件是怎样的呢？
嗯，其实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说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类别的签证，因为申请人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签证基本就是说，其实就是针对一些已经在国就是有做生意的一些就是说企业家，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在海外已经拥有自己的企业，然后直接每天自己参与经营，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想就是通过这一个商业的技能来进行一个移民的，然后这个是一个188A 这个我们说的一个创新商业创新的这一个分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然后呢，其实就是说这一个签证呢，其实是一个需要计算分数的一个签证，然后呢年龄需要55岁或以下，然后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的这一些签证申请，所有的商业类型的签证申请都需要拿到州政府的担保。那这一些基准的要求基本是在7月1号是没有更改的。然后呢，但是就是说重点会有更改，针对这一个签证呢，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营销的部分年营业额的要求了。因为现在呢，就是说7月1号之前，就是政策修改之前呢，按现在的要求来说呢，申请人只是需要达到过去四个财政年度，其中有两个财政年度能够达到一个年营业额有50万澳币的一个要求就可以了。那但是就是说在新的那个建议底下呢，7月1号来说之后呢，就会变成是一个75万的一个要求了。所以这个是会一个比较，我们相对来说从一个百分率来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调，但实际上就做生意的经营来说，其实这个是蛮合理的一个修改。正如我刚才说过，这个数字呢已经是从2012年开始没有改过呢，所以这一个调动这个上调了，其实是挺合理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你需要达到一个就是这个商业移民的话呢，每一个重点就是说，一就是你的营商能力，二就是你个人的一个资产的一个就是有多少这样子。然后呢，在个人净资产这一部分来说呢，现在的要求是你需要有 at least 就是最基本有一个80万。的澳币的一个个人净资产，然后呢，就是在新的一个要求7月1号以后呢，就会上调成为是125万了。然后呢，这一个就是说，基本来说，除了 不好意思，我今天生意有一点不是很好，所以不好意思啊。那所以这一部分来说呢， 大家要留意，就是说7月1号之后呢，这一个就是对这一个类型的签证来说一个比较大的修改。但是正如我刚才也有说过，相对来说呢，它的签证长度来说呢，就是所有这一些我们说是188类型的签证会从现在的一个4年变成是一个5年的签证。然后呢，针对这一个啊 Business Innovation 188A 的这一个签证来说呢，申请人还可以有一个一次性的2年的 延续，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是一个7年的签证，你可以留在澳大利亚去进行你的那个商业的经营，然后之后再捧着在澳大利亚这一边的经营呢，去符合申请永居的要求。而现在移民局公布的部分来说呢，暂时是没有对永居的那一部分的条件呢进行更改的。 那意思是说，其实你还是按现在的，就是说，如果你拿到188这个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以后，然后你还是进行那个商业投资，符合现在的那个888的那个要求就可以了。
嗯，好，刚刚在介绍说是 business innovation 哈，商业创新类的这个签证的申请条件哈。好，下面这一类呢是 entrepreneur 哈，就是企业家类别。相比就是前面这个类别的话，这个签证类别的申请人会相对较少吗？他的申请条件是怎样的？哎，好，我们这边这个 Bonnie 的电话好像又再次出现了断线哈。今天技术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好，现在我们让技术人员呢再次尽快的来联系一下 Bonnie 的这个电话哈。 好，今天我们因为大家介绍的是商业投资移民签证的一些最新的变动哈，其中最大的这个一个变动呢，就是把之前的9个类别是现在缩减到了4个类别哈。特别是Bonnie也提到，这是自12年以来对于这一这个就是188类签证申请的一个首次的重大的调整。那么这个新的申请变动呢，将会从今年开始哈，包括像一些不同类别的签证要求，有一些要求是 提高哈，有一些是减少，但是即便是提高要求的话，那么对于签证申请人来说呢，这个难度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大。好，现在技术人员已经跟我们示意说，包尼现在已经回到电话线上。包尼你好。
哎，你好。好，不好意思，今天我们这边技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哈。没事。嗯，好，嗯，刚刚跟大家也是又重新回顾了一下刚才您之前所介绍的一些变动哈，我们下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企业家签证这个申请的它的这个具体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签证条款的，就这个签证本身的一个背景，就是说针对是其实是一些 startup， 我们说是一个就是初创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说等于是你来到澳大利亚是进行一些我们说的一个就是一些 startup 的一些 activities， 就是 entrepreneur 的一些 activities 的。然后呢，这个主要是你比方说有一些新的产品的概念，你会在澳大利亚进行一些商业化，又或者是在这里 会建设一些初创的企业，然后这一部分，所以大概来说，它的背景是希望可以吸引到一些就是说初创啊，然后有一些很创新的一些商业概念啊或者产品来到澳大利亚进行一些商业的发展的。然后呢，这一个其实最 先程的，像现在来说呢，其实最大的门槛是说，对这一些小企，这一些就是 startup 的一些企业来说呢，最难是拿到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funding arrangement， 就是拿到一些投资，因为在这一些投资注资来说呢， 你必须要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或者是州政府或者是一些就是大学或者科研的机构，或者是我们说是一些就是投资基金委员会他们那边的一个就是注资。但是呢，这一个门槛将会在7月1号之后就是移除。所以这一个来说，对，所以对，就是说这一部分对这一方面就是 startup 或者是一些 innovation
的一些小企业家或者是一些申请人来说，是一个超级利好的消息来的。嗯，Bonnie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初创企业，我们说创业蛮难的哈，有点子很重要，但是能拉到赞助更重要。那所以说，刚刚您也介绍的话，现在拉赞助这一部分哈，就很多申请人投最大的这一块取消了。那我不知道这个签证的实际考操作性难道就是说只要点子 OK 就可以吗？就说赞助这方面，
也没有，他其实就是将这一部分 来说呢，其实就是去了州政府的那一边，所以呢，你这个部分来说，还是需要得到州政府的那个认可才可以。那当然，州政府他们会有专业的一个。 部门团队来进行这一边的一个审查的，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门槛，但是就是说最难的那一部分其实已经挪掉了，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可以看到移民局的用心是希望可以投入多一点的资源去开发这一边，因为正如就是说有很多做这一部分来说，其实我们之前也跟一些从事租务基金的一些公司去做出很多方面的交流，然后就了解到啊，其实 大家都看好移民局为什么会做这一方面的签证，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小小的一个 summary， 就是说其实移民有很多，就总结整体全球其实比较可以一下子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利润或者是很大的经济效益呢，会是一些 其实我们说的一些 startup 的一些公司，比方说很多年前的 Facebook， 比方说很多年前的Facebook，比方说很多年前的一些，甚至说阿里巴巴这一些，都是从一些很小一下子一个很大的爆破性的一个增长，所以呢，其实就是移民局也会看到，其实从事一些可能传统的一些企业这样子来说呢，是会有稳定性的一些增长，但是如果是对整体的一些经济带来就是一些比较有怎么说一个比较一个 大的一个增长，爆破性、爆炸性的一些投入会是一个增长的话呢，其实是属于针对这一些初创的这一部分会是 startup 的这一部分会比较好的，所以他们就会有一部分的资源，然后一个签证的类别，希望从这边招到一个这样子的专才跟一些商业的 ideas。 还有在澳大利亚可以技术的科研啊，各方面，然后呢，希望可以从中可以找到一些类似 Facebook
的这样子。是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哈。我记得当初很多就是申请1635，就大家都会比较扎堆，可能就会找那种就是说申请完之后在澳大利亚本地经营哈，就是说比较容易经营哈，挣钱也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当时一下子就出现了好多，我记得好像香薪店啊，还有什么就是影碟租赁店一大堆，就其实本地并不需要。而且其实我们换个角度 来讲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就是企业加类别签证的对于拉赞助这一块的条件松了少了，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毕竟最终的呈现效果是你在澳大利亚这边经营完了以后所呈现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最终能不能拉到赞助，你这个事情能不能成，还是你自己的事情哈，不要说看到申请条件这块少了觉得哎好像很轻松，但实际上拉赞助这一块对于申请人自己经营这个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依然必不可少哈。
对，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了，对，就是有志在澳大利亚进行就是商业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吸引一些比较就是高新方面的一些科技或者甚至技术产品服务来到澳大利亚进行发展的话呢，这个是移民局很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来源，所以这个对年轻人，尤其比较年轻的创业者
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对对，让我想起来，现在很中国大陆蛮多的是那种，就是说创新创业的这种，就是拉赞助的真人秀节目。开个玩笑，如果大家在申请签证之前的话，可以先去报名参加一些真人秀节目，积累一些经验哈。开个玩笑。好，介绍完前面这两类最常见的商业创新类企业家类，还有一个就是投资类哈，就是普通的，就是这个就是 investor。 这个从投资规模和要求上，是不是相对前面两个来说，应该就是目前来说四个类别里边最简单的呢？
其实投资类来说呢，其实它听上去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是一个投资者，然后你不一定要拥有生，就不一定是做生意的，你是可以进行就是和移民局要求的一些投资，比方房地产投资啦，比方说就是存款啦，现金存款啦，或者是你是投资一些股票买卖，这一些投资活动甚至不生意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你就不一定要做生意，只要你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比较就是说 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投资者，然后呢，你符合一些投资的要求，当然是你个人的净资产啊，然后你的投资，你所直接经营或者是管理的一些投资活动有多少呢？ 还有各方面的这一些要求，那相对来说，它听起来就像我说的，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实际上